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体验到了大法修炼的殊胜》，作者四川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22日。我现在53岁，农民，小时候上过两年半的学，是师父给弟子的智慧，我才能把过去的修炼经过写出来。第一部分，师父给我开会，我也能写修炼体会了。记得我第一次写交流是用手写的，当我写好后请别人帮我修改一下时，可是别人改得很痛苦，因为一些字别人不认识，只有我自己坐在别人身边告诉这是什么意思，那是什么字。我越说别人越无法用语言表达他自己的难受，整篇文字没有一句成句的。第二次，我又叫我女儿帮改稿，我也是坐在女儿身边，告诉这是什么字，那是什么意思。刚开始女儿还是耐心的改，直到女儿承受不了了。突然女儿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并说，妈，这太难了，没有一句是成句的话。因为有的字我写不起的，就用自己想的符号，这打个记号，那打个一横。经过这两次教训，我暗暗地下决心，不能写字就学用电脑打字吧。就这样，在大法的开智开慧的帮助下，我学会一般的打字了。刚开始时，我就用字典查拼音学拼音，实在不行的就问家里的人，不知用了多少的时间，对拼音有点熟悉了。大部分是当我需要用那个拼音时，我只是淡淡地想一想，一下20多年以前学过的拼音又回到我的大脑里来了。实在不行的，就用电脑里的逍遥笔手写输入法学拼音。一天，一个同修夸我，你还会打字？我说这是师父给我的智慧。我是1998年7月14日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在这20多年的正法修炼的路上，有道不尽的修炼故事，有苦有乐，有学法的殊胜，有打坐的殊胜，有向内找的殊胜，当然也有在那严酷考验时候，当觉得好像修炼走到尽头，慈悲的师父把伟大的法打到我的生命的微观，我才得到法的帮助，然后黑暗灭了，光明大显。第二部分，我体验到了修炼的殊胜。一、学法和练功的殊胜。我当时是因病魔还有家庭的不和睦，把我磨得对人世间的一切看淡了很多。当我绝望时，我幸运地得到了法轮大法。当时的我思想很纯也很静，学法时学得很入心。那时学转法轮，我不用书签。如果今天看了把书合上，到第二天再拿起转法轮时，不用去找昨天看到什么地方，大脑里马上就显现昨天是在什么地方，好像不用找在那一页。当我第一次把转法轮宝书看完时，那时的我不由自主地把转法轮宝书抱在胸前，抬头望着天空，心向天空表达，天啊，我有救了，我懂得怎么去做人了，也懂得怎么去做好人了。在不久后的一天，我看转法轮时，看到第三讲， 能量场那一节时，好像我的身体已在那本大法书里，很舒服，无法用语言准确表达，也不惊喜，只是觉得自己空间场和转法轮这书上讲的是一样的。哎呀，这是真的呢。当时还以为每个学大法的人都是那样的。第二天，我在学法小组时，和同修说，我昨天看转法轮时，看到了和转法轮里讲的一样的景象。当我说出来那是个什么景象后，问同修，你看到没有？他说，没有。当时我马上把转法轮打开叫同修看，可是怎么找也找不到昨天看到的那个景象了呢。20多年过去了，我还是记忆犹新，就像过去的一个修炼故事。不知以下是在什么地方看到的，大意是说，一个人拿着一个瓶子，那个人问另一个人，你敢不敢跟我来？那个人把瓶子放在地上，然后就跳到瓶子里去了。另一个人一看，瓶子里面也是一个广阔的世界。当时的我也许是去了另外的空间里了。随着深入的学法修炼，才知道每个人的层次不一样，看到的和体悟到的一样，所展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一次，大概2004年时，好像是春天，一天上午我在客厅学转法轮，学到中午时，无意间发现转法轮里面的每个字的背后还有层层的字，前面的字大，后面的字一个比一个小。当我刚发现时，我还不由自主把转法轮翻过来翻过去的看，啊，整本书的字都是这样的，而且是立体型的字。这是我们肉眼能看到的和感受到的，这不是我想表白什么，这是破除无神论的真实展现。二，说一说打坐的殊胜。我刚得法时腿翘得很高，那时是1999年正月初二，那天大概有200-300人集体练功，当时一个人还说，看那个人的腿翘得好高，他是在说我。我只要把腿一往上拉就开始痛，直到音乐结束，而且大汗淋漓，但是很舒服。因为有大法的法理指导，明白腿痛是消业，看到别人坐在那儿不动的，我也不好意思把腿拿下来。通过不断学法，我认识到修心也能起到消业的部分，所以我也很注重心性的修炼。当我学了一个月转法轮后，婆婆给同修说，法轮功真好，我媳妇学了法轮功后变得像孝子媳妇一样了。在一年以后，我基本能双盘了。一次在练净功第五套功法时，坐得很舒服，就像坐在鸡蛋壳里一样美妙。当练功音乐完了，我发现我身边还有另两个和我一模一样的我。那时还是用磁带播放的练功音乐。当放音机的练功音乐结束时，我还不想把腿拿下了。我用意念叫那个离放音机近的我把放音机关了，可是没有反应。我又在心里叫另一个我关放音机，还是没有反应。这时我才想起，我才是主体，只有主体的我才能关放音机。随后我才合十出定。三，搓抹布是搓洗修炼人的心。我的家庭是上有老下有小，每天都能找到自己的心性上和法的差距。比如一个抹布的问题，厨房的一个抹布已经很旧了，有一天我把那个抹布丢在垃圾篓里，婆婆说不能丢，婆婆马上把那个抹布从垃圾篓里捡了起来，并说还可以将就用。我说都不好搓了，不要了。婆婆说，不要浪费，别看只需要1元钱，当你没了那1元钱时就困难了。当时我表面没和婆婆争，因婆婆很要强，不顺她是不行的。 我也和婆婆沟通交流，用那个洗碗布要好搓洗些。但是婆婆说，不行，这个抹布不能丢。她还说，那天她女儿也说这个抹布也应该不要用了。她也把她女儿说了一顿。这是婆婆她自己告诉我的，意思还是要坚持她的意思，不能丢那个抹布。可是我心里很不舒服，有时也理解以前婆婆过那种穷怕了的日子，可是就是不理解婆婆为什么一个很难看的抹布不能丢，我们也不至于一个抹布都买不起吧。随后每次我正准备去洗碗时，婆婆就要把那个我不想摸的抹布放到我的手边。当时我的心很堵，当我把抹布搓完时，好像是一肚子的气。这样不知不觉中，心头那个怨恨冒出来了。一天，我发现自己的心性不对了，这不符合练功人的标准，发现我有嫌弃那个抹布的心。一天，婆婆说这个抹布是棉的，很吸水，所以婆婆觉得好用。随后只要我在洗碗时，婆婆就忙着用那个抹布这儿擦那儿擦。当时的我心里那个强忍着心性，我自己对自己说，我是练功人，不能把心里那个怨恨表现出来。有时我把碗洗完后搓了那个抹布，有时我就不想搓，有时能坦然高兴地把那个抹布搓得很好，有时是应付的。用大法的法理对照，这个嫌弃心也得修去呀。经过不断的学法修心，我认为这是针对我的心来的。一天，我发现自己越嫌弃那个抹布，婆婆越是把那个抹布拿到这儿擦擦，那儿擦擦。当时我看到婆婆那个动机，心里堵得更难受，心想本身就不好搓了。当婆婆擦完后，就放在我洗完的碗旁边。婆婆还说，我的手不能摸那个洗洁精，摸了手指要烂。我就小声回答，那就放那儿吧，等一会儿我来搓吧。就这样一天天搓，一天天的修那个嫌弃的心。现在只要不是时间问题，我会高高兴兴的去搓那个抹布的。可是怎么搓都搓不白，有时就用八四消毒液来搓。就这样把我那个嫌弃心搓少了，直到没了。婆婆有时看我把那个抹布搓得让她很满意，她老人家就笑呵呵地和抹布说着话。我每天搓，每天心性在提高，基本没有嫌弃那个抹布的心了。她老人家不像以前那样了，我在洗碗时，她也不再拿着抹布这擦擦那擦擦了。为一张抹布修得太久了，我惭愧，恨自己不争气，这值得那么揪心吗？我不知有多少次自己问自己，这像个练功人吗？真是恨铁不成钢。这么大的一个法，为这个抹布搅动的愤愤不高兴，能对得起师父的慈悲苦度吗？现在回想，我得法是因为身体有慢性喉炎、失眠症、胃炎、产后后遗症，加上家庭的矛盾很大，病也医治无效，家庭矛盾也找过干部解决，也是没有效果。幸好我学了法轮大法了，法轮大法的法理让我明白了一切难都是自己的业力造成的。所以当时我对心性要求比现在要高。那时我也多次乐意主动帮过公婆搓过抹布，那时公婆还没有和我们一起吃饭，那个抹布很脏，我的心一点也不嫌弃那个抹布。我家这个抹布是针对我的心来的。四，打手不打我，打门去了。一次我在洗脑班被迫害时，一个打手是一个壮汉，喝得醉醺醺的，用手和脚狠狠地猛打我的脚、脸还有头，目的是要我写所谓三书。当时看那个架势，好像要把我置于死地一样。我马上闭上眼睛，不敢看他，不由自主我用双手紧紧地抱着头，因他狠狠打我的头部，还边打边问我想怎么样。其实是师父借他的嘴点化我背法。 直到他不知多少遍时，我的大脑才没有一味地去承受这种不该有的迫害。当我想我要被罚时，我的大脑才有思维去想问题。当打手再次问我究竟要干什么时，我的大脑一下想起同修切磋时说过，在关键时背师父的诗，因为那时还没有教发正念。这时他打他的，我不管，我就手抱住头，闭着眼睛，在心里背师父的诗。师父在《弘银威德》中说，大法不离身，心存真善忍，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刚背完，大汉不打我了，他去打我对面那扇门去了，还是像打我一样那么用力去打。我听到咚咚的声音时，我才睁开眼睛，看到大汉去打门去了。可是我的心很痛，心想大汉那么的用力去打门，会把他的手打痛的。但是我没有勇气叫他别打了。看到他那么痛苦，感觉他好可怜呢。从此大汉不打我了。这是大法的威力，师父的慈悲，是大法和师父的保护战胜了邪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文章不能发表的反思，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25日。近一段时间，我们连续写了两篇文章，反映我弟一夫妇同修长期在同修中借债供孩子读书一事。该同修夫妇不但举债时间长，近十年，数额大，范围广，涉及人数多，且长期未还并一直在借。此事在同修中引起很大争议，有些学法小组经常是法还未学就议论一番，而有些被借同修的家人也由此对大法弟子颇有微词，甚至对大法出言不逊。有些同修找该同修夫妇切磋，结果不尽人意。因此我们希望在明慧网发文提醒同修们注意，然而两次投稿一直没有音信。反思我们投稿初衷没有问题，但第一次投稿言语中不免有思维的埋怨与指责，语气没有那么平和。第二次投稿我们尽量做到语言简洁，语气平和，但还是未发，而事态还在发展。今年下半年据说又借了十多万，我们一时不知如何对待此事，听之任之觉得不合适，切磋交流又不可能遍及所有同修，无奈之下也只有暂时放下。近日学习师父各地讲法十四，在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看到有同修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同修那个地方出现了严重背离大法的现象。同修说，我多次向明慧投稿，想警醒当地同修，但从未发表，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意识到，我们和这个同修面临的不是同样的问题吗？对此，师父在各地讲法十四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这样说，修炼啊，就是面对这个复杂的人群，各种各样层次、境界、思想行为的人都有，所以渡人难呢。是凡大法弟子环境中出现的这种怪现象，都是因为那个地区有在那方面执着的人才出现的，如果那个地区没有这样执着的人，他就不出现。所以这些年你们看看，回想回想，在中国大陆到处都出现各种各样的怪事， 目的是什么，把那些没修好的人心，把那执着心表现出来，让你们上当，摔跟头，损失钱财，摔得他们头破血流，最后才明白，目的是去那个心，就这目的才出现的。由此我们悟到，是我们本地很多同修对此事法理不清，助长了这种行为。我们经历和听到此事的人，都没有及时从修炼上看自己问题，才造成大法资源长期大量被这样占用。我们也是经过一个长时间的过程才认识这一问题的。一开始我们认为该同修夫妇家庭条件比较好，送孩子到国外读书是自己有钱。后来只是一时周转不开，才找个别同修借，量也不大。再后来无意中知道孩子出国时就借钱，并且找很多同修借，我们才意识到从一开始我们就错了，我们身在其中，因为同修情等诸多因素助长了这种不符合法的现象。当我们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时，又想急于解决，不免就急躁，看到很多同修一时认识不上来，不免又有了怨恨心，因为无法普遍交流，总想发表文章解决，于是又有了向外求以便达成结果的心。第二篇文章不就由此而写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练功人讲，有心练功，无心得功，抱着一种无为的状态修炼，只管修炼你的心性，你的层次就在突破，你该有的东西当然就有，你放不下，不就是执着心吗？实际上就是这样，我们在法上悟到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就去做，至于结果如何，我们不应去执着它。在此我们也提醒本地同修，不要再向外看，矛盾出来说明该修自己了，不要再争议，不要再议论，不要再埋怨，不要再指责，不要再急躁，把急于想把钱要回来的心放下，把希望借钱的夫妇同修尽快提高认识的想法也放下，每个人都认真找一下自己，自己当初是出于何种想法把钱借出去的，现在收不回来又是怎么想的，中间过程心是怎么动的，现在又是怎么认识此事的，总之照照自己，我为什么如此动心。如果每个同修对此在法上都有了清醒的认识，邪恶就再也无空可钻了。一点体悟，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迎合招来的磨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22日。修炼前我是典型的病秧子，那时单位调工资只有 30%-40% 的职工能调，每年单位都要公布所有职工的出勤率作为调级的依据。有一年我的病假达到117天，全单位第一，因此没能调级。2002年，我已病入膏肓，医院拒收，只能在家等死。那时我才三四十岁，我买了高档衣服和昂贵的食物，想着最后的日子不能亏待自己。正在这时，我有幸听闻大法，走进修炼。学法不到半年，师父就帮弟子净化了身体，达到无病一身轻的美妙状态。修炼22年来，我不管身体出现什么状态，从来不往病上想。我理解，当我身体出现某一种状况时，一定是针对我某方面的执着而来。所以，每次出现身体的磨难，我就无条件地向内找。 每次只要找到相应的执着心和观念时，师父立即就将业力拿掉，并瞬间消失。这样的神迹在我身上发生过很多次，连未修炼的家人都很感叹。每当我出现不正常状态时，都会问我说，怎么还不找原因？看到我好了，又会说，找到原因了。今年9月5号，几个儿时的同学加好友从外地回来，我们约上小聚。中午在餐馆吃饭时，他们谈到某同学的丈夫把小三带回家，被回来的同学撞见，某同学的妹夫也是一样。我当时提醒自己是修炼人，不能随便参言表态，要注意修口。我还把这个话题岔开，大家又谈到某同学不够合群，有点拧劲。我当时就说，另外一位同学也是这样。当时没在意，吃完午饭，同学各自散去。回家后，到吃晚饭时，我的上下牙突然对不上了，合不拢嘴，并且感觉口腔中有个硬壳套子隔着，同时牙床像布满小刺，很痛苦，喝水都痛，更吃不了饭。晚上10点多忙完，我才有空静下来查找原因。我静静地盘腿坐在沙发上，开始倒着时间回忆。当回忆到中午吃饭时，我顺口说某位同学也是有点拧劲时，我心里对师父说，弟子知道错在哪里了，谢谢师父点悟。一下子口腔里那层隔着的壳就消失了，牙床上的小刺也没有了，但还有一点点微微的不舒服。我继续挖根，我为什么会顺口说那位同学拧劲呢？除了银河当时在场的同学，原来还有点妒忌心。妒忌什么呢？这几位同学的子女都在外地同一个地方，为帮子女，他们都到了那里。其实以前在本地时，他们之间还有些间隔，常常是我在中间圆场调和关系。现在是我显得生疏了，而他们的关系反倒还显得比较亲密起来，而这个妒忌之心比较隐蔽。这时我才发现，找到这颗心后，口腔完全恢复正常。谈到银河，其实在7月时我就发现过这颗心，但没有重视起来。今年7月22日，女儿的姑姑一家去省城看病，把家里钥匙交给我们，帮他们遛狗、浇花、喂鱼等。28日他们回来了，为了表示感谢，给我女儿买了一件名牌 T 恤，是近年流行的美拉德色系，泥巴色。女儿穿衣只喜欢黑色、白色和灰色，不穿其他色，所以当时女儿一看就不喜欢这个颜色。女儿的姑姑说她女儿喜欢这颜色，并说买了两件，只是她女儿的是灰色的。我当时说，你怎么不把这件给她呢？这时我女儿又说，表姐是知道我只穿黑白灰的。她姑姑不好说什么就走了。晚上女儿回来又说，我才不穿这个衣服呢。我说，你不穿我穿就是了。女儿说，姐姐知道我不穿这颜色，肯定是买回家后觉得这颜色不好看，把灰色的换走了。姑姑是又要装面子做给别人看，又要里子得实际的好处。因女儿的姑姑以前也常犯这样的错，把她认为好的东西换给自己。我嘴上说，别和你姑姑一般见识，却忘了自己要修口，迎合女儿，说起她姑姑以前一两件类似的事。说完过后也没有在意。不一会儿，我换了睡衣，准备吃点点心后练进功或学法。还没吃，刚坐下就心烦想吐， 胃也顶着难受，站起来一抬头就天旋地转的，站不稳，忙躺下。向内找时，知道因为衣服的事，我不该迎合女儿，自己并没有亲眼所见，换衣服只是我们猜测的，我的心态也不符合修炼人的状态。找到原因，所有症状全部消失。我体会到师父最近发表的新经文，不只是海外学员存在的问题，也是全世界整体学员都存在的问题。法在不同层次，对不同层次的同修有不同的要求，修炼真的很严肃。师父点化我要写这篇交流，我因写作水平有限，畏难情绪导致一拖再拖，但不是手痛就是手流血。当我悟到必须完成时，并付诸行动后，当晚我拿着誊好的手写稿子去找同修帮着修改打字，一路上我身体轻飘飘的，非常舒服。这几天的所有不适全部消失，我知道是师父鼓励我做对了。修炼中看起来不起眼的小事，也许在另外空间是轰轰烈烈的。也希望今年的法会，同修们都来抓紧时间参与，让众生得以共同见证师父的慈悲，大法的伟大。
请听2024年韩国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面对危险向内找，形成整体，转祸为福。作者韩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21号。尊敬的师尊您好，各位同修们好，我是2003年得法的老学员，在20多年的艰苦修炼中，时而摔倒，跌跌撞撞，但是在师尊的慈悲看护下，我才相对平稳地走到了今天。最近我再次感受到了师父为我的每一个小小的提高都倾注了无数的心血和付出，所以把这个过程写出来与大家分享交流。第一部分，与大法结缘。我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在小学三年级时遭遇了文化大革命，没有教科书，也没能好好学习，是个不幸的孩子。幸运的是，母亲经常给我讲韩石峰的故事，并教导我要努力学习，即使在困难的生活中，还买传统故事书让我读，使我明白了要活得端庄的道理。之后恢复了入学考试制度，使我有幸完成了中等师范学校一年速成班，并在从事教育工作的同时，又从五年制通信大学获得毕业。在艰难的人生道路上，我努力正直的生活，为了实现梦想付出了所有努力，但是现实是残酷的。我在工作单位一直遭受着民族歧视，没钱又不会搞后门关系的我，即使在优越的条件下也错过了晋升机会，这让我非常气愤和委屈。再加上当时作为教师夫妇的我们，工资勉强只够房租费，以后送女儿上大学成了棘手问题。于是我花费了巨资，于1996年2月来到了韩国。我辗转于韩国餐馆和建筑工地，辛辛苦苦的打工还清了债务，不仅买了楼房，还送女儿上了大学。然而由于过度劳累，我关节炎复发，不能上下楼梯，而且还患上了心脏病，总是感觉胸口发紧，手发麻，无法正常工作， 鼻血也是一旦爆发就停不下来。就这样，为了找份轻松的工作，我被传销所吸引，八多年来省吃俭用攒下来的积蓄也全部失去了。我抱怨人生，怨恨丈夫，前途一片暗淡。当我去庆熙大学参加2003年迎新年侨胞庆典的途中，收到了介绍法轮功的传单。原本就想通过运动获得健康的我，马上联系了他们。在开始清晨练功两三天后，我疼痛的胸口变得舒服了，晕眩的头脑也感觉清醒了，心情舒畅，身体像飞一样的轻盈。师尊以宏大的慈悲引导我走上了修炼的路。刚开始修炼的2003年，正值中国法轮功受迫害最严重的时候。有一次下午正在看电视，突然看到像无数黑色火点样的东西被吸进电视里，我发出强大的正念，瞬间就消失了。在汉江烟花节上，摄像机清晰地拍摄到了大大小小的法轮，还看到了满屋子突然都是透明的法轮，还曾体验到像坐在鸡蛋壳里一样，只剩下意识的状态。有时看到转法轮三个字闪烁着金光，有时又立体感十足地漂浮在空中。真善人的法理让我领悟到了生命的意义，大法的神奇让我对修炼有了信心，并决心修炼到底。通过修炼法轮功，在尘世中苦苦挣扎的我，不仅获得了身体健康，还开始了真正正确的生活。谢谢师尊。第二部分，遇到危险向内找，扎扎实实的修炼。师尊在传法时给弟子留下了集体学法和集体练功的形式。九年前在富川站建立妈入广场的时候，我们就决定开始晨练。以地板状设置的富川站广场是适合晨练或散步的干净场所。由于是在上班族上班或在大学路熬夜的年轻人回家的必经路口，来往行人很多。此外，教会也在此地每天提供免费早餐，是人群聚集的地方，因此也是弘法的好场所。由于周边有很多露宿者和宿醉者，也就是酒鬼，因此清晨练功场又可以说是我们的修炼场所。师尊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修炼是最好的休息，能达到你睡觉都达不到的休息。要想清晨练功，早起是个问题。为了打破必须保障睡眠的固定观念，我发正念的同时还设定时闹钟，严格要求自己，结果很轻松地突破了这个问题。可是由于不重视练功，没有坚持练，我被指出了练功动作不正确。但是因为肩膀肌肉僵硬，无法纠正练功动作，即使看着师父的教功录像纠正了练功动作，但是仍然无法做好头顶抱轮和两侧抱轮的姿势。在此之际，新学员也来到了练功场，作为辅导员的我得教练功动作。看着学员们担忧的眼神，我非常后悔平时没有把学员们的指点铭记在心。在青瓦台前面的广场上集体练功的时候，有一位学员走到我身边，悄悄地抓住我的手臂，帮我纠正姿势。炙热的能量贯通我的全身，刹那间肩部的肌肉舒展开了，感觉姿势得到了纠正。我意识到是师尊看到了我懊悔的心，送这位学员来帮我。感激的泪水让我眼前一片模糊。尽管学员不多，住处分散，大家都很忙，但我们还是坚持练功。随着优美的练功音乐响起，路过的人们开始瞩目观看，并拿走了传单。有的人跟着练功，有的人一直默默地观看，直到练功结束。还有的人郑重地弯腰行礼，看到我们在练功之前把练功场周围清理干净，有的人就先帮我们打扫了，也有的人帮我们一起收横幅。如果醉酒的人无端挑起是非，有的人劝阻，如果遇到危险就替我们拨打112报警。除了特殊的日子外，过年期间我们也坚持练功。 虽然偶尔有干扰，但还是在比较安稳的环境中坚持练功。但是不久前，练功场出现了危机，和平的练功场突然发生了变化。7月4号早上，看到有人边跑边踢练功机，睁眼一看，是十几天前骑着自行车在练功场周围游走并进行威胁，当警察到来时就逃跑的那个青年。因为几年前也曾经发生过练功机器被抢的事件，我一心想找回练功机，追了过去。那个年轻人就对着练功机不停地边踢边跑，跑了几十米后，练功机撞到了一根柱子上停下来了，我赶紧跑过去抓住了练功机。我本以为那个年轻人到此时也该收手了，但就在此时，我被年轻人一脚踢飞，向后摔倒，眼前晕眩。倒在地上的我瞬间想到人们在看着我，想着要快点起来，就毫不犹豫地站了起来。当周围的人报案后，警察到来时，那个青年已经消失不见了。我告诉警察，那个肇事者就是十天前用自行车威胁的那个青年，昨天早上还毁坏了横幅，并有在场目击者。由于臀骨和腿部疼痛，我弯腰也困难，更无法坐在椅子上。胸口酸痛的头三天连咳嗽都不能，表面上不动声色，像以前一样正常工作，但内心却非常痛苦。从修炼的角度来看，也许那个素不相识的青年与我哪是结下了孽缘，这可能是来讨债的吧。是哪里有漏和放不下的执着，让我遇到这样的事情，我开始向内找。我这才意识到，最近身体虽然在学法场上，但是学法不入心，练功时也主意识不清，胡思乱想的时候较多，也经常错过发正念。学员之间有矛盾的时候指责对方，不向内找，做真相项目的时候也不像以前积极参与，处于松懈状态。更重要的是，我发现自己还没有同化真善人，没有慈悲对待众生。刚开始练功的时候，遭到了一位基督教女士的强烈反对。有一次，她阻止我们播放练功音乐，并随意抓住学员使劲摇晃，结果他自己被雨淋的路面滑得摇摇晃晃，差点跌倒。瞬间我觉得这是报应，心里感觉很痛快。但是那个被他摇晃的学员赶紧过去扶住他，并提醒他要小心点。我这才发现自己与那个学员之间的差距，我感觉脸发烫。从那以后，我一直努力善待所有众生。不久前，据说是受承包商的唆使，一名青年进入我们练功场地里面，身体倒立后开始拍摄视频。当我抓住他训斥他时，他虽然跪下哀求认错，但此后他又继续重蹈覆辙了几次，每次我都大声斥责把他赶了出去，最后让他干脆就不要在我们周边出现。回顾过去，我不仅没有让他了解大法真相，而且也没有向目睹这一场面的周围人展现大法弟子的良好风貌。遭受这次暴力事件后，虽然不知道我与那个肇事青年是什么因缘关系，但是作为修炼人，我认为这是为了让我彻底认识到还有没被真善人同化的部分而舍的一难。作为修炼人，平时经历的所有事情，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都是为了我们的提高。想到这儿，气愤和委屈的心情就消失了。一周后，那个肇事青年又带着朋友们出现在练功场，骚扰我们练功。当我问他到底为什么阻止我们练功，他说自己的目的就是不想让我们在这里练法轮功。我告诉他，法轮功是好功法，世界上百余个国家的人都在修炼，唯独中国共产党在迫害。但是他蛮不讲理，威胁说上次给过教训，如果再这样下去就杀了我们。面对危险，我们需要补充人员，做好应对突发事件的准备。我向首尔辅导站的男同修讲述了紧急情况，他们欣然同意来到练功场帮忙。我们每天都发出强大的正念，清除干扰我们练功的一切邪恶，同时为了应对突发事态， 还安排好了拍摄视频、报警、发证念等分担事项。又过了一周后，肇事青年带着十几个人再次来到这里。当男同修开始拍摄视频时，他们围拢过来，大闹起来。一名学员赶紧报警，其他学员们默默地集中发证念。在吵闹中，肇事青年又冲到我身后，用胳膊勒住我的脖子，用腿试图绊倒我，结果被制止了。过了一会儿，警察到达现场，进行调查立案后，放走了肇事青年。虽然我也想向内找，提高心性，但是反复的干扰让我完全无法理解到底要去我什么心，而且还生出了担心那个青年再来偷袭该怎么办的恐惧心。有一天在练第二套功法的时候，突然感觉有拳头那么大的东西击中了我的额头，掉在了地上。我一看，原来是鸟粪。瞬间想起几天前，一只小狗不顾主人催促，站着不走，不知是否累了，索性蹲下观看我们练功。大约有十多分钟，当时我想，可能是与大法有关的动物吧，觉得很可爱，所以我发出意念，让它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今天这只鸟，不知道对我有什么怨恨，会这样对待我。我一边想着，走到包里拿出湿巾擦了擦额头，但是湿巾很干净，我再次擦了一下，仍然什么都没有。瞬间我悟到，啊，是师父替我挡住了。之所以躲过了鸟粪，是因为师父的法身保护着弟子，师父一直在我们身边保护着弟子，我还怕什么呢？我心里产生了，如果与肇事青年之间的孽缘要以这种方式化解的话，我只要承担起我应该承担的责任就能解决的信心。于是每天仍坚持不懈地练功。几天后，警察打来电话说，肇事者是高中一年级学生，父亲替他谢罪，说要好好管制子女，并说要见我向我谢罪。我表示身为父母道歉理所当然，并嘱咐警察关键要查清楚肇事者为什么那么恨法轮功，背后有没有人唆使。15天后，我臀部的疼痛消失了。一个月后，胸部的疼痛也好转了。肇事青年两个月来再也没有出现在练功场。我也想对这个事件做个了结，加上肇事青年的父母也反复要求见我，所以我先见了该青年的父亲。原来该青年患有多动症，就是过度活动性行动障碍，并且由于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有三年没能上学。由于没有接受中学过程的品格教育，虽然体格很大，但是认知能力有限。此外，还因另一起事故，目前正在青少年管教所接受教育。作为前职警察的父亲，也深表反省。于是，我接受了该青年的反省书，就是检讨书，和他父母的保证书后，决定了原谅那个孩子，并谢绝了该父母的协议金。除了恒福制作费用和基本治疗费外，我一分都没有收。我的所作所为令孩子的父母不胜感激，我也借此机会向他们介绍大法，送他们九字真言、莲花和转法轮，希望他们家庭有美好的未来。通过这个由警察出动三次，经过 CCTV 查证两次的暴力事件，我深刻领悟到，要想成为连神都羡慕的大法弟子，在危难面前要有以正压百邪的勇猛和能包容一切的海纳百川的胸怀。以正压百邪，选自转法轮。通过这次事件，之前没来练功场练功的学员也开始每天一起练功了。我们互相帮助，互相学习，扎扎实实地修炼着。第三部分，形成整体，转祸为福。最近非法滞留的 L 学员在工地工作时，因业主内部的问题而被举报被捕。因为非法滞留身份，他几年来一直在地方工作，没能参加集体学法，修炼也待修不休， 在紧急情况下才请求帮助。他原来参加过辅导站，换了新站长，而原来的站长连 L 学员的长相都记不起来了，因此无法得到积极的帮助。当我向法律界的协调人介绍情况时，他建议我向以前帮助申请难民身份的学员寻求帮助，因为他目前正在跟进其他案例。但是由于 L 学员在几年前申请难民身份的途中自己放弃了，所以之前帮过忙的学员也并不积极出面，无可奈何的又找到以前就难民身份的问题，多年来一起活动过的学员。结果那位也表示，如果当事者本人正念不强，只会浪费钱财，最终也不会有好的结果。由于没有好的救援方法，他表示不敢轻易出面。因为还有两个月的时间，所以我们商量好 L 学员先去华城外国人保护所安顿下来，再寻求方案。但是第二天突然接到 L 学员的电话，说已经买了去中国的机票，明天要马上回中国。曾申请过难民的法轮功学员竟然被强制驱逐出境，而且还要回到依然迫害严重的中国，真是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面对突发事件，我向内找，我作为早期难民申请者，经历过走到法律诉讼的最后过程，一直到向大法院提起诉讼，甚至在韩国获得难民认定，像摘天上的星星一样困难。非法滞留十多年后，我在师父的保护下获得了韩国国籍，因为非常了解申请难民的同修的苦衷，所以曾积极帮助他们。以前我曾经帮助过一位学员，在阳历新年之前获得了保释。当时我接到了华城保护所警察的电话，要我们在当天之内到这个学员曾经诊疗过的医院，将诊疗资料送往距离100公里的另一个出入境管理所。当时正值大雪过后的第二天，路上全是雪泥，前后车窗溅满了泥水，雨刷经过的瞬间才勉强看清前方。对于驾驶不熟练的我来说，真是每时每刻都是决定生死的危险关头。当时只想着今天之内一定要把资料递上去，保证学员在阳历年之前走出华城保护所。结果在阳历年前一天，那个学员从华城保护所回家了。我想自己曾经那么无私地帮助过学员，可这件事为什么这么难呢？我向内找自己哪里做错了。突然我发现我对这个学员有强烈的抱怨情绪。有女儿有家属的这个学员，当向正在上班的我要求给他送去转法轮书的时候，我感到太荒唐了。我抱怨这个1996年得法的老学员至今未好好修补说，现在才想起来修炼，而且还不为对方着想。此外，他和妻子分手后，现在新相处的女朋友自称是学员，向我寻求帮助时，那时我就对他们失去了信任。当把他安顿在华城保护所，并商量好再寻求办法，结果又在某个出入境来电话说等我时，我生气了，又告诉说是免费电话，结果接电话后发现是街坊付费电话，这也让我很反感。这才发现我本以为自己修炼多年已经放弃了对利益的执着，没想到竟因为那么一点点的电话费还动心了。我这才认识到，我在帮助处于困境的这位学员的时候，掺杂着自我的私心，还抱怨他。我问自己，作为大法弟子，我的状态达到慈悲了吗？大法弟子修的是真善人，抱怨之心违背这个宇宙特性，如果还舍不得扔掉它，什么时候才能达到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境界，修炼圆满呢？感觉心里难过极了。无私无我，先他后我。选自《经济要旨》《佛性无漏》。听到 L 学员要回国的消息后，那位曾经帮助申请难民身份的学员也积极表示，即使有1%的希望，也要给予帮助。L 的女朋友也一大早就跑到华城外国人保护所，叮嘱 L 不要上飞机。就在飞机即将起飞时， L 突然来电话表示自己撕毁了机票，拒绝回国， 但已经被强制登机，说机门就要关上了。我们感觉再也帮不上忙了，只好发正念，请师父加持。晚上10点多，我接到 L 学员的女儿打来的国际电话，说虽然她一直在机场等候，但是没能见到父亲，确认后发现在韩国没登机，分明是被强行推上了飞机，还接到了即将关机门的紧急电话，难道是被中共绑架失踪了吗？因为是半夜，即使担心也没办法了解情况。我想他说撕毁了机票，那或许就还有一线回来的希望。第二天传来了 L 学员回到了华城的好消息，这真是前所未闻的事件。原来是机长看到 L 学员在飞机门口强烈反抗，表示因为修炼法轮功不能回国，所以机长便让他下了飞机。我认为是他本人的正念坚定了，周围的学员们也纷纷出面帮忙了，师父就派机长来帮忙的。师尊看到学员正念坚定，形成整体，就将计就计，转祸为福了。师尊宏大的慈悲真是用语言无法一一尽述，弟子唯有在最后的修炼路上精进再精进，来报答师尊的慈悲救度。谢谢师尊，谢谢各位同修们。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